在会展中心里面，近万平方米的展厅，1000多件的展品，正是讲述一个大国抗疫的故事。为了这个展览，去年12月张海专程从南方城市深圳返回到武汉，但是他心里面并没有心情进入那个地方。他对美国之音说，如果真的能够生命至上、人民至上，就不会发生武汉这种瞒报的行为、犯罪的行为。在此一刻，张海的父亲的骨灰还躺在武昌殡仪馆里面。去年1月，他的父亲到武汉一家医院治疗腿部的骨折，在院里面感染了新冠病毒，15日之内就撒手人寰。张海坚持地认为，如果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之初，政府如果没有刻意地隐瞒淡化疫情，他的父亲就可能避免去医院，亦都不至于感染病毒。他说，你总是强调你后来取得的成绩，但是你将前期瞒报的那个关键时间节点刻意地抹去，这种行为就是对这些逝者的不尊重。他说，这些逝者都是曾经是鲜活的生命。武汉是第一个报告新冠病毒的疫情，亦都是第一个封城的城市。2020年1月23日的凌晨，政府毫无预警的一声号令，令到这座11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76日的死寂。在星期六，武汉封城一周年的日子，一日之前，描绘封城的抗疫纪录片《武汉日夜》在中国各地的院线公映。用官媒的话来说，这是一部呈现战役期间全国人民齐心抗疫、共克时艰、向英雄致敬的影片。从去年2月出版《大国抗疫》，9月播出电视剧《最美逆行者》，10月举办抗疫表彰大会、抗疫专题展览，再一次中国官方试图扭转疫情叙事，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。这样的努力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取得了成效。2020年最后一日，繁华的汉江路上人山人海，午夜时分，汉江关大楼的钟声响起，大众放飞手里面的气球，欢呼新年快乐，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响彻夜空。而这一日，27岁的武汉国企员工晨晨同2万多人一起在跨年演唱会上面迎来新年。封城之初，晨晨亦都同其他人一样，惶恐咁样睇住不断攀升嘅死亡嘅数字，喺微博上面大闹不作为嘅地方官员点解仲唔下台？事隔一年，佢话翻转头嚟睇，政府嘅工作已经做得好好啦。佢话当初无论系佢亦或系佢身边嘅人都怪个政府、怪国家将事情压得咁狠，令到佢哋冇一个准备。但系佢感觉到武汉嘅补救措施仲系好好噶。佢又对美国之音话，在4月复工，5月商业基本是恢复，11黄金周各旅游景点爆满，大家都在家里面闷放了，武汉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他又说他觉得他已经彻底地走了出来。没多久之前在医院工作的姨妈告诉他，从去年12月起，武汉的医护人员又全副武装了，夏日的时候已经除了的防护衣、防护帽重新又穿上身。在上个星期，两个河北省的确诊病例证实到过武汉，武汉又开始大规模地消杀，小区半封闭，学生提前放寒假。但是晨晨并不担心，他觉得武汉再来一次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。他又说，目前都说武汉是最安全的城市，你在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是不戴口罩的。他又对美国人说，你出门不戴口罩就好像没穿衫一样，其他人都会投来非常惊讶的目光，但是父母那一辈的人就没那么乐观了。他说他的父母，他们都是50岁出头的人，他们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，他们觉得就好像发了一场噩梦一样，时常惧怕武汉会不会再度封城，疫情会不会再来一次呢。他说，李医生又是一年了，你在那个地方就好吗？大家都要努力这样生活了，加油，晚安。这些是疫情催受人李文亮去世近一年以来，他的微博下还时常有人留的留话，那里人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哭墙，有些人并没有忘记，还是有伤痛无法弥合的，只是在官方抗疫胜利的主旋律之下，有些话再亦都不能够提起，有些问题依然是无解。 譬如疫情的源头是什么，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，那些失踪的公民记者在哪个地方呢？中国公共卫生部门去年底公布的一项研究说，武汉新冠疫情的规模可能是早先公布数据的近十倍，就是武汉1100万人之中有多达50万的居民可能受过感染。武汉市因为这个新冠到底死了多少人，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谜。张海来到墓园，他的心情沉重地拍下了一段的视频，他说他感到中国人特别悲哀，因为他们对生命并没有一种敬畏的心情，包括这些逝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交代，并没有一个讲法，更不要说对那些当初瞒报的官员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这些都没有。给他们的一种感觉就是生命在这些权贵的眼里面是特别漠视的，根本并没有将你当人。他始终认为很多东西是祈求不到的，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去发声。去年4月，张海控告武汉政府瞒报疫情案件一路入禀最高法院，此间他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。他说他自己的微博被封号6个，微信被监控，电话被监听。张海又说他返回到武汉的时候，他们还有人跟踪他，他换个地方去住，3个公安去调小区的监控，他感到特别的气愤。他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并不是一个间谍，也不是一个反党反你们这个体制的人，他始终认为他追责他发声就是一个爱国的行为。武汉的新冠肺炎难熟之中，张海是极为罕见的，还是在这里坚持对外发声的人。警方威胁他，如果不停止发声就等着入狱。张海说他这个人不喜欢人家威胁他的，打压他特别是恐吓他，你们既然敢瞒报敢杀人，他就敢说，而且他周围去说。张海对美国之音说，他其他的家属不敢发声，并不代表他们心里面的愤怒消失了。随着亲人忌日的临近，他们的心情是特别悲愤的，但是他们只敢在微信群里面偶然间发泄一下。他说中国政府所谓的战役成功，其实建立在消灭一切质疑政府防疫失败的声音，以及假借阻止病毒扩散而实施的迫害之上。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，打压侵权受害者以及他的家属无疑在他们的伤口上面撒盐。目前中国正是在至少75个城市展开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，计划在2月农历新年来临之前为数千万人接种。中国亦都为巴西、印尼、土耳其等国提供了自行研制的疫苗。上个星期巴西公布的临床数据显示，中国的疫苗的有效力只有 50.4%， 勉强达到国际认可的疫苗有效力的最低的门槛，大大低于中方此前公布的 78%。 他说在他是肯定不会打的。武汉市民张毅说，他周围认识的人亦都不愿意打。他指出中国疫苗问题是频频出现，以维权人士何方美为例，他因为疫苗导致他的女残废状告政府，3个月前被捉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张毅又说哪个愿意打呢？哪个最好还是要领导先去打呢？但是可能领导打的是进口的辉瑞疫苗。讲起过去的2020年，张毅有点伤感，他说这一年就是生活住，为生活而活住，太多的人的悲剧在武汉上演，大家听到亦都伤感，所以他们目前就是先是生存住，生存住就能够见证历史，看看谁活到最后。这次采访几天之后，张毅被当局带到外地旅游，这些是中国当局在政治敏感日期前针对异人士的惯用的手段。武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收到不准接受外媒采访的指令。武汉封城周年的前夕，800多公里外的河北省石家庄等多地疫情告急，交通停摆，小区封闭管理，村民被转移，方舱医院在火速建设，全民核酸检测，2200万民众正在经历封城2.0版。过去一周来，官方报告了数百例的新增确诊的病例，进入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期。1月14日，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抵达武汉，开始对病毒源头展开调查。过去1年多以来，中国政府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来到阻挠 世卫组织的调查，官方在疫情初期迟缓应对导致病毒大流行，已经造成全球9000多万人感染，200多万人的死亡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、周士维的报道。